工会资产工作概论。第一章，工会资产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工会资产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回顾和总结工会资产工作的严格和来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资产工作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为工会资产工作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工会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前为工会资产工作第二阶段，2005年工会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以来为工会资产工作第三阶段。回顾工会资产工作，主要是为了深刻认知工会资产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了解工会资产工作的发展和由来，从而更好地推动现阶段工作的开展。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会资产工作，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支持工会兴办了很多职工文化教育和集体福利事业，这些事业和相应的设施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工会资产阵地的发端，为工会资产工作的开展打下了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一、主要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会资产工作，根据其形式、任务和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蓬勃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工会在提高职工群众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和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职工文化教育和集体福利事业蓬勃发展，深刻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面貌的改变。在创建职工文化场所方面，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毛泽东题名，天津市工人文化宫开幕时，周恩来送图书祝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邓小平题名，刘伯承给南京市工人文化宫题词工人之家，陈毅给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题词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到1952年，全国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发展到7239个，其中基层工矿企业创办的有6200多个，工会举办的图书馆有4544个。在创建职工疗休养场所方面，国家将其作为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兴办疗养场所给予保障。工会七大之前，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奖励基金以及劳动保险基金创办的工人疗养院、休养所、托儿所、业余疗养所、养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共有3000余处。在创建职工宣传教育场所方面，各级工会高度重视，陆续建立了工会的宣传阵地和干部教育、职业教育体系。194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总工会决定把华北职工干部学校改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各地工会也陆续建立了工会干部学校或干训班。到1952年，地方已经创办了工会干部学校59所。1949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在原北平大众日报的基础上创刊，毛泽东为报纸题写了刊头。工人出版社初期附属在工人日报社内，1951年正式建立编制，独立经营。从1949年9月到1953年3月，即出版书刊339种，发行3557/4000余册。二、整顿巩固稳步前进阶段，1953年至1959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形势任务的变化，针对服务职工的场所 存在的薄弱环节。工会对职工文化教育事业、劳动保险事业和职工互助储金会等各项集体福利事业进行了整顿，突出了主业，充实了内容，提高了质量，强化了基层。例如，在整顿职工文化事业方面，坚持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工作方针，大力加强基层工作。全国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到1958年发展到了31604个，其中基层车间宿舍俱乐部有30675个。全国工会图书馆到1957年迅速发展到20142个，其中90%在基层。由工会管理使用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等已经成为群众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整顿职工疗养事业方面，决定暂停一般疗养院的发展，明确职工疗养院应以医疗预防为主，有计划地发展了一批治疗肺结核和职业病的疗养院。到1956年，全国工会疗养院所已有1450个，其中89%在基层。职工疗休养院所一般都建在海滨、湖畔、山路等风景名胜地区，工矿企业的职工业余疗养所也是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例如，在整顿职工集体福利事业方面，为解决职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各级工会协助和督促企业进一步办好托儿站、幼儿园、理发室等集体福利事业，并在基层普遍开展整顿健全职工互助储金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组织的互助组，到1954年共有15718组，比1953年增加了 50%。 工会院校、工会报刊、职工学校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95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共举办工会干部学校24所，省辖市总工会共举办工会干校和训练班75所。到1954年，大型政区工会和省市工会公开发行的工人报刊有9家，还有相当数量的省市工会内部发行的工人报刊和公运刊物。1956至1958年，职工学校在继续扫盲的同时，以进行初等到中等教育为主，一些地方工会开始举办职工业余大学。1955年底，厂矿企业举办的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发展到了9854所。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1960年至1966年，根据国家形势任务的变化，全国总工会贯彻勤俭办事业的方针，针对管理混乱等问题，开始对全国职工疗养文化事业进行整顿，上收管理权限。再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任务指引下，职工教育事业和场所得到很大的发展。例如，在职工文化事业方面，到1960年，全国职工文化活动场所发展达到高峰，全国文化宫、俱乐部达到33万多个，工会图书馆达到74234个。在职工疗养事业方面，文化大革命前各地方工会管理的疗养院所共323所，床位50700多张。在职工教育场所方面，1959至1966年，中央确定职工教育由工会负责办理，工会举办的职工学校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从小学、中学、中专到大专的多层次办学体系，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厂办、工厂联办、厂校联办、地区举办的职工业余教育网。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停止工作，职工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和疗养院等工会资产阵地 大多被占用，工会资产工作处于停滞状态。二、主要特征。总的说来，这一阶段是工会资产的创建和发展时期，主要特征如下。一、党和政府对工会服务职工阵地建设高度重视，国家划拨了大量的土地、资产和资金，用于兴办职工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为各级工会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工会也十分重视职工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职工的福利事业，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要在增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刘少奇同志把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作为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李立三同志认为，工人文化宫等职工文化场所的建设，表明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翻身了。文化教育首先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权利，把争取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作为工会的基本任务之一。赖若愚同志把发展职工福利事业作为教育吸引诱导说服群众的载体，批评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十分重视以职工互助方式解决集体福利事业问题。二、这一时期工会资产的性质主要体现为行政事业性资产，大量集中在创建职工文化教育和生活福利事业所必须的场所和设施上。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为加强思想政治和文化技术教育而创办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电影放映队等；二是为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和能力而创办的政治文化技术训练班、职工学校、工人政治大学、职工干部学校以及职业介绍所等；三是直接为培训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服务的设施，如工会干校等；四是作为宣传舆论阵地的各类工会报刊，如工人日报、中国工运、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工人等；五是劳动保险事业及相关福利设施，如职工医院及工人疗养院、业余疗养所、休养所等；六是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福利设施，如互助储金会、住宅、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食堂、理发室等。三、这一时期工会资产主要来源于党政的划拨拨款，主要是服务性资产，经营性较弱，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1950年工会法、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等在法律上对举办职工集体福利事业的房屋设施和经费来源做了规定。这一阶段工会资产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职工提供服务，核心是管理和使用好工会资产，而不是经营和监督，并特别强调了福利与生产的辩证关系问题，指出集体福利事业应根据必要与可能实事求是的去做，不能离开生产脱离实际去搞福利。三、重要会议和文件。一、中国工会七大对工会资产工作的要求。1953年5月中国工会七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祝词，赖若愚同志向大会作报告。祝词指出，必须经常的密切的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按照必要与可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并使我们国家不致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工业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的最终目的。大会报告指出，工会工作的任务之一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的改善与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并批评了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 漠视工人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的官僚主义作风。工会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技术、文化教育，要充分利用俱乐部与文化宫作为进行群众教育的场所，开展体育活动，把满足工人群众的休息和正当娱乐的要求与政治、技术、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同时，要把有计划的培养与训练积极分子和干部的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上来，加强在职干部教育。二、中国工会八大对工会资产工作的要求。1957年12月，中国工会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祝词，赖若愚同志向大会作报告。祝词指出，工人阶级要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强调工会工作者要善于处理生活和福利、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大会报告指出，通过各种活动和各种事业，工会同广大工农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教育群众、建设祖国的坚强的社会力量。工会的工作任务之一是要从全局出发，逐步改善职工生活，要按照因地制宜、改善管理、克服浪费的原则，贯彻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切实办好工会各项事业，强调要积极发展互助储金会等职工互助事业。工会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组织职工进行文化、体育活动，强调要发挥业余技术学校的作用，继续改进和充实工会的图书馆、俱乐部的活动内容，发挥电影放映队的作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克服锦标主义现象。三、工会法关于工会资产工作的规定。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拨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以必要的房屋与设备，工会经费应按所雇全部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2%按月拨交工会组织，作为工会经费，其中实际工资总额的1.5%为职工文化教育费。四、关于创建和发展职工文化事业方面的有关规定。1950年1月，全国总工会第二次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1950年加强工人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职工人数建立起相应的工人俱乐部、图书馆、工人剧院及业余剧团。1950年8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第一次工会俱乐部工作会议，制定了工人文化工俱乐部的组织条例、工作条例和选举条例，对工人文化工俱乐部的性质、任务、主要工作、领导和经费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1954年6月，全国总工会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厂矿、工地、企业中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1954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工会应具体领导厂矿、企业中的体育工作，使之得到正常开展。全国总工会随即发出关于开展厂矿企业中体育运动的指示。11月，全国总工会同国家体委联合召开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职工体育协会暂行组织条例，并决定1955年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大会。自1954年起，全国总工会开始对职工文化教育体育事业进行整顿，主要内容是加强领导、改善管理、增强职工文化事业的群众性，并提高思想性。1955年，全国总工会分别召开第一次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和第二次俱乐部工作会议， 制定了关于工会图书馆工作的规定，确定了图书馆俱乐部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1962年5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关于四年来全总工作的初步检查和今后改进意见中明确，要整顿工会的文化事业，主要内容是上收工人文化工俱乐部的管理权限，属于地区性较大的文化工俱乐部原则上都应由市和大市的区直接管理，已经停顿的场所应根据实际需要积极恢复活动。五、关于创建和发展职工教育事业方面的有关规定。1950年3月，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拟定关于开展工人业余教育的指示。四月，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集中研究解决职工教育的方针、组织、学制、教材及经费等问题。九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1955年2月，全国总工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和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提出要紧密结合工业生产的发展，认真办好职工业余中学和小学。12月，全国总工会和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系统的、正规的开展职工业余教育，举办各级职工业余学校，建立正规职工业余教育体系。从1956年开始，职工业余教育由工会移交给政府教育部门及企业行政主管。1959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矿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会议，会后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工矿企业职工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职工教育工作应该在党委领导之下由工会负责办理。七月，全国总工会决定成立教育部，负责办理职工教育的日常工作，地方工会也陆续建立了职工教育工作机构。1960年1月6日至18日，全国总工会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在哈尔滨召开关于全国职工业余教育黑龙江现场会议，研究了职工业余教育的任务和发展规划。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总工会报送的会议报告。1961年9月和10月，全国总工会分别在杭州和北京召开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工业余教育工作总的要求是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巩固提高，稳步发展。1962年8月，全国总工会在青岛召开职工业余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研究职工业余高等学校的调整、巩固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同年，全国总工会还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发出关于企业职工业余教育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划分了工会和企业行政在职工业余教育经费上的开支范围。1963年，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关于企业职工业余学校专职工作人员配备的暂行规定。同年12月下旬至1964年初，全国总工会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职工业余教育继续做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中共中央后来批转了这个会议的报告。1966年4月，全国总工会在福州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提出了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办好职工业余学校的口号。六、关于创建和发展职工疗养事业方面的有关规定。1951年， 政务院通过劳动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劳动保险金的来源、分配和用途，以及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主办者和内容。1954年2月，政府决定把劳动保险事业划归工会统一管理。3至4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会劳动保险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险必须坚持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4月，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疗养事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工会举办的疗养事业是医疗预防机构。6月，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劳动保险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通知，劳动部管理的劳动保险业务均移交全国总工会接办。同年，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的通知，明确全国总工会设立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管理疗养院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自1954年起，全国总工会开始整顿集体劳动保险事业，主要内容是改善疗养院的管理，提高治疗效率，同时严格控制疗养事业的基本建设，停办一般性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发展具有医疗预防性质的疗养院等。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工会疗养事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同意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疗养事业的意见。1956年5月，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会劳动保险生活住宅会议，会议代国务院草拟了有关当前职工生活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周恩来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1958年8月6日，全国总工会八届二次执委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改变劳动保险工作与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管理的决议》，决定将全国总工会与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管理的劳动保险财务、集体劳动保险事业及劳动保险日常工作中具体问题的处理下放由省、市、自治区工会统一管理。1962年5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关于四年来全总工作的初步检查和今后改进意见中明确，要整顿工会的疗养事业，主要内容是逐步收回已经下放的疗养院管理权限，现有的疗养院原则上应由省、市、自治区总工会集中管理。1963年1月，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改进劳动保险和疗养事业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七层以上工会举办的疗、休、养院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由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由省、市、自治区总工会具体管理，并特别强调了工会举办的疗休养事业今后凡资产转移、改变性质或改作其他用途的，均应请全国总工会批准。1964年2月，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工会疗养事业的情况和今后的意见，提出工会系统疗养事业必须认真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要充实疗养院所的领导干部力量，重申有条件的休养所要尽可能改为疗养院，挖掘潜力，提高疗效，降低成本。